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本周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专访时，就对矽谷做出诠释。他说，由于全球都依赖台湾之高科技产业的协作，因此世界会确保战争不会在此区域爆发，否则就会损及各国的利益。不过台湾的矽谷现在已经跃升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会不会反而引发中国的觊觎而带来征战呢？各方也不无质疑。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就将台海形容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文章称，台湾除了处于美中两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最前线外，也是两大强权科技争霸的竞技场域。尤其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上，台积电的全球市占率高达 84%， 一旦中国发动战事导致停产，全球电子业都将随之停摆，代价巨大。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波士顿顾问公司与美国半导体协会于四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台湾晶圆代工厂如果营运中断，全球终端市场蒙受的损失恐高达4900亿美元。台湾的矽谷关系到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利益，但有了矽谷，台湾到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还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各界仍然莫衷一是。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矽谷一词早已存在多年，但近期因为全球对芯片短缺问题的关注再度受到热议。他说，简言之，中国多年来受惠于半导体的快速发展和台积电的供货，因此矽谷某个程度为台湾提供了保险，让中国不会轻易发动武力犯台来破坏这样的成长态势，也就是说矽谷会有避战的遏制效果。不过尼尔说，随着美国前任政府对中国发动科技战，阻断中国的芯片供给，再加上台积电站队美国，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因此在此最新的发展态势下，这样的矽谷还有没有用就很难说了。尤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半导体业，想要取代台积电，虽然中国半导体业落后太多，要迎头赶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尼尔认为，总体而言，美国对台湾安全是有承诺的，也致力于维护台湾的矽谷，但他说，美国近期了解到的更大问题是半导体业过度集中在台湾，风险太大，尤其台湾本身面临缺水缺电的困境，可能影响到半导体的产能。再加上先前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传出，中国解放军曾透过管道向台积电下单买芯片，用于研发超高音速之飞弹，引发台湾矽谷已经被渗透或者已经出现破洞的隐忧。他表示，这都使得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因应强化第二层的矽谷，因为一层矽谷显然已经不够力了。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is to help.
尼尔说，美国想做的是帮台积电积极对外扩展生产基地，这样才会有双层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层的矽谷已经被渗透了，那么第二层的矽谷就是在台湾的友邦，包括美国发展培植芯片制造厂。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台湾的第一层矽谷可能被渗透已经引发美国的担忧，但市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可能投入近29亿美元来扩大中国南京厂的产能，会不会制造出更多被中国渗透的机会呢？对此尼尔说，美国各界基于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不太乐见此一发展，不过他也说，拜登政府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思索此一发展，或许也不至于太过强烈反对，那就是拜登政府原则上应该是鼓励台积电扩展全世界的生产基地，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甚至中国的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避免矽谷触发美中两国的冲突。尼尔说，台湾的矽谷并非国防建制的一环，只能作为遏制中国动武的策略之一，尤其台积电是上市公司，其决策大多建立在公司的长期营运和股东的最大利益等商业考量上，跟地缘政治的发展不一定能够同步，而且台积电也不可能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大饼。虽然各界对中国会不会因为台湾的矽谷而避战难有定论，但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认为，矽谷对台湾绝对有保障，因为牵涉到世界各个强权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他认为美国和日本 都不可能让台湾的细盾落入中国的手中，让自己因此处于未来科技争霸上的弱势。邱大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这样子的一个先进技术对台湾是有保障的，我认为这个先进制程会导向世界的强权，会认为说台积电是世界的台积电，是能够巩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台积电，而不是任何一个台积电。所以说中国想要用武力来取得台积电的话，这当然是大家不同意嘛。
邱大生说，台积电的基础设计和半导体设备都来自美国，因此美国不可能让这些技术和设备落入其最大的竞争者中国的手中。他也认为台积电会将最先进的制程技术留在台湾，而且持续精进，以维持台湾的优势和竞争力，也进而提供台湾在整体经济和区域安全上的自我保障。至于台积电近期积极向外拓展，包括到美国设厂，而且打算在中国南京扩产，邱大生认为台积电纯粹是从扩大供给、满足芯片需求、以维持全世界经济动能等商业面向来考量。他说，如果台积电不扩产，让芯片持续短缺，全球经济未来数年的复苏力道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尤其高科技技术起飞，智能产品兴起，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台积电四月初透过新闻稿表示，未来三年将投入$1000亿增加产能，以因应市场的需求。该公司表示，未来几年 5G 和高效能运算的产业大趋势将会驱动对于台积电半导体技术的强劲需求。此外，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加速了各个面向的数位化。作为全球半导体业的龙头大厂，台积电已经是各国争相拉拢前往设厂的对象，但在中国大陆四月底却传出有部分民间人士和网络言论反对其在南京扩厂28纳米制程的计划。中国科技产业分析师向立刚先前透过微博贴文呼吁官方抵制，他说台积电南京扩产精准打击2023年大陆本土芯片制造企业，用大陆的水、大陆的电、大陆的政策、大陆的便宜人力，精准把大陆的芯片制造企业一出现就搞死，这样在先进制程上帮着美国全面控制，但在落后制程上则用倾销的手法来干掉大陆的竞争对手。向立刚的说法引发了不少中国网民的呼应，但也随即遭到官方和专家斥为无知和胡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不表认同，他说中国的芯片需求占全球的3到4成，因此缺口很大，本土业者的产能绝对无法满足。虽然台积电南京厂不是高端的制程，但他说还是能够符合中国市场未来的需求。宋红说，
28纳米的芯片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很先进，但是大部分的需求的并不是那个特别高端的这种芯片，所以中低端的那个需求量更大。所以我觉得从台积电的这种选择上来讲，它对整个那个芯片那个需求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另外一个里面，对于在大陆市场里面的竞争来看，我觉得是我们也是欢迎这样一种竞争，当然希望是有本土的企业能够起来，但是台积电的投资我觉得也是很受欢迎。
宋红认为台积电在中国扩产还能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半导体人才的培育和产业的群聚效应，因此抵制派的观点太过狭隘。不过宋红言辞批评美国刻意在半导体发展上限制中国的发展，且过分追求中美在高端芯片领域脱钩的做法不可理喻。他说，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也阻碍了企业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高利润和更有效的生产配置。对于台湾细盾的政治效应，宋红则不置可否。他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内部关系，跟美国没有关系。他说，美国不该拿细盾、台积电甚至美台升温的关系来炒作两岸的发展。他认为两岸人民都不愿意打仗，但如果美国威胁到他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可能就会逼得中国不得不开战。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